大家好，我叫崔慧。去年9月份我们来到美国，是投资移民来到美国。我做觉知祷告已经都有9年的时间了，我04年就做觉知祷告了。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生意，自己的生意特别忙。对不起，我觉得我前面还要说一点。我今天是我特别特别应该感动的一天。我今天和我的儿子一起受洗，和我以前的那个老的我决裂，然后重生。我也在这里再次求主，保守我，给我信心，让我一直跟着主走。也感谢这个教会的每一个兄弟姊妹。非常感谢，发自内心的感谢，谢谢大家。我继续做我的见证。我是就是04年，做了觉知祷告以后呢，我就特别工作特别忙，生意特别忙。我做觉知祷告的，我自己的内心的感受就是想，寻找一种心理平衡。就觉得有的时候心好像没有归宿，很空，也找不到一个能承托的，就觉得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人能够在我难的时候来帮一下我，有没有？反正是如果是能帮我一下我，总比一个人孤军奋战要好。所以那时候呢，就也就做了觉知祷告。但是在这个之前，我的婆婆在94年95年，我刚刚开始刚结婚的时候，就一直在给我传福音。我非常的不屑，我觉得不可能有这么一个人给你想要的他就会给你。我从小的一直感觉就是一切靠自己，谁都靠不住，这个世界上只能靠自己。所以因为这句话就鼓励着我，让我就一直就做生意，走上做生意这个路。所以那个做了觉知祷告以后呢，我做生意基本上是没时间去教堂。偶尔去教堂呢，好像也在那里就犯困，根本听不懂牧师在上面讲什么。这样呢，就到了好像是95年啊，05年，就是我做了觉知祷告过了一年以后，有一段时间我的生意特别不好，然后我和我们的团队呢，就经过了非常大的努力，想了很多办法，生意还不好。哎呀，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我自己通过自己的能力已经做不到了。家里人就跟我说你做了觉知祷告了，是不是应该再到教堂，再去向主求问一下。我觉得反正没有别的办法了，就只能去教堂。那还是一个星期天，一般我们是星期六星期天是最忙的时候。星期天我就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然后就和家人一起到教堂，到当时的那个上海的牧恩堂。去了教堂也还是听不明白在讲什么，因为那时候我觉得我的心根本就不在那里头，所以就他那牧师说的和那个整个那个氛围，我觉得我是一个局外人，所以就根本听不懂。但是心里呢就在想，主啊，求求你让我生意好起来吧，就是心里一直在默念这个，就一直在想啊，就你说你是大能的，你是无所不能的，那我就今天就求求你了，让我的生意好起来。然后可能有2个来小时的聚会结束了，我们就往外走，正好是在人民广场那附近。我走在外头，我手机的消息就来了，结果呢就是发的消息说，哎，今天销售额做得很好，而且是非常好，就是已经好过了前头好几个星期合起来的销售业绩。哇，我说好像真灵，真的是很灵。我这个是好像从天而降的这种，一下子我就觉得哦，真的谢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我非常感动。但是我觉得这种感动可能也都是属实的吧，就是发自只是这种 觉得我挣到可能是能挣到一些钱了，然后我就把这种感动呢也跟我的一些公司的一些人员，我就跟他们分享，要信主啊，要看圣经啊，确实好，你看咱们的生意不错了，好起来了，我也跟大家开始这么说。尤其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呢对我触动也特别大，对我的生意对我的人生都有很大的帮助，就是这句话也是我的先生郭洪刚，他因为信主很早，他一直在跟我传福音，反正他一传我就非常抵触，只要一说我这脑子就发懵，我就想你赶快别说了。但是这句话呢对我触动特别大，这句话就是如果你需要别人怎么对待你，你怎么先去对待别人。因为在我小的时候的那种就是和人处关系呢，是你就是人先怎么对你，你才怎么去对别人。而这句话翻过来，就是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先怎么去对待别人。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对我帮助特别大，尤其是我在公司里头，后来我们的公司的我们人员之间的彼此的关系都是这样的。我觉得我就把我自己，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来尊重我，了解我的感受，那我就应该主动的去尊重每一个人。我觉得就这样一个做法呢，使得这个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凝聚力特别好了，确实是收益很大。这样呢好像生意也不错了，就慢慢的我本来也很少读圣经，确实也去教堂也少，因为生意不错了，传了一段时间福音，然后就觉得越顺了，以后这些事情就跟我又没关系了，就又忘了。从2005年到2008年，3-4年过去了，我基本上就又没有去过教堂了。然后到了2009年的样子呢，我就是觉得好像内心就开始生意虽然好了，但是内心呢就开始有的时候就变得特别空虚，空虚到一种程度，就是我就在想几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应该怎么活。因为这个时候就是生意好了嘛，我能想要的想得到的什么都有了。比如说在上海，不是说你买很贵的哈，那大概你就是能用的都有了，但是呢心就会变得越来越空，而且越来越不高兴。最严重的程度就到了，就是每天我已经没有就走路都没有劲儿。我有的时候跟我先生，我们俩吃完饭以后散步，我走不动，我要拉着他，然后他那我整个身体就要拖在他身上那么走。哎，我就觉得我是不是又犯病了，就是一直在思考我为什么活着，我的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反正这个问题就一直困惑了很长时间，大概又困惑了2-3年。当然当时我先生龚刚也在跟我讲，但是他讲的东西呢，我跟他的关系就是他越讲我越不听。就是他越讲我就觉得那个好像那是他的事，跟我没关系，这样又困惑我。后来到了是2010年，我熬了2年这种心理的这种煎熬，熬了2年。2010年后来2011年，后来就是有个朋友介绍说有个家庭的聚会不错，因为教堂我后来也去一段时间，但是去还是不知道在讲什么，我就去了，我们俩一起就去那个家庭教会。哎，这个家庭教会我觉得我好像又有所感悟了。因为这个家庭教会呢，它是那个比较小的团契，是大家在一起呢，先是倾诉，就是这个团体女性比较多，先是倾诉，然后那个批判，就是都在倾诉自己的那个受了多大的委屈，为家里做了多大的奉献，然后批判的就是对方有做了多少对不起他的事儿。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就在看每一个人都在倾诉，然后批判，然后说自己的委屈。我好像是觉得每一个人都是我的镜子，我才发现，我觉得好像他们不对，就是他们都是以自我为中心，都是让所有人都围着自己转，所以自己就不舒服。哎呀，我就觉得啊、哦，我之前这么多年的不舒服，跟他们犯了一个毛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非常非常感，在这种家庭聚会这种气氛中，非常非常感恩。大概是坚持了有半年多，啊，心情就会好了。这样到了2012年，去年。我们是9月份，就要来美国移民嘛。但是我们来美国移民之前，我们俩从来没有来过美国。我是更是不知道美国怎么回事，因为我基本连看都不看。我们来美国的落脚点，就是通过网上的一些了解，剩下的就是，我觉得是我们的祷告，就是一切交给主，交托给主。很非常非常的感恩呢，我们到了美国，然后就一头就直接到了我们这个住的这个附近。我们是在 Norwalk 先找了一个旅馆住下，然后过了2天，我们就跟教会联系上，打了电话，因为我们是从来没来过美国，然后是把整个中国的家就等于不要了。然后我们又是40来岁的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因为我的英语是非常不好的，这么一个环境，心里还是有点忐忑。后来真的非常感恩的，就是和教会联系上，得到了每一个兄弟姊妹对我们的关心，这个又对我的内心引起了一个触动。很感恩。我们我是特别想说呢，就是我这次在美国的变化，就是我之前和我的丈夫经常吵架，就是平均是半个月一个月吧，我们就要吵一次，而且吵得非常严重。然后这次在这个教会，我通过团契，通过在教堂的听到，我又一次发现自己做的，有太多太多欠缺了。我看看，我们俩呢，就是争吵啊。经常会被一些很小的事儿，小到就是，我们是不是用那个大点的碗，小点的碗，就这样的鸡毛蒜皮的事，我们俩都争吵。我还是看看我谢谢大家。还是有一个事情对我触动也挺大，就是12月份呢，我回了次国。我可能是这个见证比较啰嗦，但是我只想说我内心的一些我真实的感受。我12月份回国是因为我父亲病危非常严重，我回国照顾我爸，然后我是尽心尽力小心翼翼的在照顾我爸，但是我从我爸的眼神里能看出来，他是就是怎么都对我不满意，觉得我做的不合适。我觉得这又像一面镜子，一下子让我看到了，就是我跟公刚在一起呢， 就他做什么我都不满意，我都觉得做的不对。后来他有的时候他也跟开玩笑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说就他在我面前就死了，就不能动，因为他往前走往后走往左走往右走我都说不对。然后他想要做呢，就是他说你怎么办，你让我到底做什么，我说那是你的事跟我没关系，反正你怎么做都不对，但是呢你还要做。这么听的好像我很饿啊，我真的是蛮饿的。是是是，我从来都不觉得我自己饿，在这个之前我觉得我挺棒的。这个事情让我从国内回到中回到美国以后，郭公刚就觉得我有很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我觉得是我觉得是上帝是父神借着我父亲，用我父亲最宝贵的生命给我一面镜子，让我父亲通过我父亲来照着我，让我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所以我回来以后，公刚就觉得我像变了一个人。我今天呢，就是决定受洗。我呢，圣经读的也不多，和主亲近的时间也很少。但是我这个之前非常顽固很固执的一个人，我现在内心中只有一个感觉，我就觉得今天受洗我的老我，我希望我就死去，一个新的我从今天诞生。我就想更多的哈，圣经里有好多的一些道理，还有很多我想我活在人世间还有很多我可能弄不明白的，我想我会慢慢的一点点的去弄明白。我只想感觉到我的生命是主现在给的，我的今后的一切都有主给我的预备，我就按着主给我的预备我就去做。谢谢谢谢大家，我就说这么多，谢谢。